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4日晚上六点，北京时间4月5日早上六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肯尼亚总统肯亚塔星期六呼吁肯尼亚人团结起来。两天前，青年党激进分子在一所大学校园屠杀了148人，主要针对的是基督徒。肯亚塔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全国哀悼3天，他呼吁肯尼亚人民捍卫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肯亚塔总统强调，他相信伊斯兰是和平与容忍的宗教，并表示肯尼亚的索马里人和穆斯林是该国经济与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星期四发生在贾瑞莎大学的屠杀是自1998年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遭基地组织爆炸以来，肯尼亚发生的最为血腥的恐怖袭击。肯亚塔总统保证，肯尼亚政府会采取一切手段，将制造贾瑞莎大学血案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绳之以法。他说，保安部队正在追踪线索，追捕在逃的帮凶和主谋。他还说，已经逮捕了5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与此同时，保安部队还打死了另外4人。一名约旦外交人员说，联合国安理会重申了对也门严峻的人道局势的担忧，并考虑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沙特领导的盟军出于人道主义暂停空袭。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瓦说，安理会成员国希望在星期一前就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做出决定。安理会成员国星期六应常任理事国俄罗斯的要求，就也门局势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萨夫隆科夫在联合国表示，暂停军事行动将有助于确保试图逃离冲突的外交人员和平民离开也门。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威尔逊对平民伤亡表示遗憾，但他说英国将继续支持阿拉伯联盟。他表示，对也门什叶派叛乱分子的空袭是应上周逃离也门的哈迪总统的合法要求而开始的。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表示，美籍华裔地质学家薛峰已经被中国释放。薛峰被有关单位以窃取国家机密为由判刑，入狱长达8年多。对话基金会星期六说，薛峰星期五获释之后立即被遣送回美国。薛峰星期五晚上和他的家人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团圆。法国警方星期六表示，至少在本周末停止对德国之翼空难地点的搜寻行动。有关当局说，他们已经找到了2个黑匣子和人体残骸进行 DNA 分析。这架德国飞机3月24日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在这个复活节周末，遇难者的家人与亲朋赶到空难地点附近的纪念场地，悲痛悼念逝者。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警察禁止媒体进入纪念场地，当局封锁了媒体可以看到纪念场地的所有观察地点。据官方媒体报道，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年多以来首次公开露面。网上发布的4张照片显示，88岁的卡斯特罗坐在一辆汽车里，从车窗伸出手来，与似乎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支持者们握手。从照片上只能看到卡斯特罗头戴一顶棒球帽的侧脸和他那标志性的大胡子。古巴报道说，照片是星期一拍摄的，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在数天之后才发布。据报道，卡斯特罗会见了一个为增进团结到访的委内瑞拉代表团。报道说，他的有力握手和清晰的头脑给委内瑞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生产石油的委内瑞拉长期以来一直是古巴 最紧密的盟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和伊朗达成的伊朗核项目框架协议是坚持外交原则达成的好协议。非洲激进组织青年党誓言再次血洗肯尼亚。中国人民最高法院星期五说，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已移送天津起诉审判。台海两岸在进行贸易谈判，如果达成协议，这将是影响最深远的协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伊核谈判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和伊朗达成的伊朗核项目框架协议是一个通过艰难坚持外交原则达成的好协议。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六的美洲讲话中说，伊朗同意不储存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材料。他还说，由于伊朗间面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格的核查，国际核查人员将对伊朗核项目进行前所未有的检查。奥巴马总统说，如果伊朗进行欺骗，全世界都将知道框架协议不是基于信任，而是基于前所未有的核查。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框架协议将保障伊朗开发和技术的权利，并缓解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关于伊核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为这个协议辩护说，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说，他确信如果这个初步协议能够导致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就能确保世界更加安全。
这个框架切断了伊朗可能开发核武器的每一个途径，伊朗在核项目方面将面临严格的限制。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项目谈判问题上史无前例的最严格的侵入式检查，同意建立最透明度的机制，所以这个协议并非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史无前例的检查基础上。
伊朗、美国及包括英、中、法、俄、德在内的五个世界强国，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谈判，于星期四在瑞士城市洛桑达成框架性协议。外界经常对谈判能否取得成功表示怀疑。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说，
我希望在谈判进程的最后，我们都能够证明，通过有尊严的对话和接触，我们实际能够解决问题，打开新的视野，向前迈进。
依照协议，伊朗将削减铀浓缩计划，以换取缓解严重损害其经济的制裁。住在洛桑的伊朗人格拉姆莱扎伊说，
谈判结果对伊朗有影响，至少我们能够同我们自己的国家保持一种更好的关系。由于制裁，我们无法与伊朗有任何银行方面的联系，协议将对经济有正面的影响。
对谈判持批评态度的人，尤其是以色列，认为美国及其伙伴对伊朗做出太多的让步。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他保证框架性协议不会减轻美国对伊朗资助恐怖主义和威胁以色列的关切。伊朗和伊核六国正在继续制定这份框架性协议的细节，争取在6月30号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最终协议。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肯尼亚。声称对星期四肯尼亚一所大学校园袭击事件负责的青年党激进组织誓言要再进行一场血洗。星期四的袭击已经导致148人死亡。青年党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 不论采取任何预防和安全措施，都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无法挫败另一场袭击，也不能避免你们的城市再次发生血洗。声明还说，肯尼亚的城市将被鲜血染红。肯尼亚内政部长星期五晚上说，逮捕了至少三名与袭击案有关的嫌疑人。肯尼亚当局开始把在贾瑞莎大学校园内被激进分子杀死的许多学生的遗体送到首都辨别身份。发生在这所大学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多数人的死亡，其中包括四名青年党的恐怖分子。枪手是星期四清晨闯入这所大学疯狂的扫射，并在安全部队包围大学时将一些学生扣为了人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肯尼亚当局正在搜捕青年党这次最新残暴袭击的主谋，这次攻击可能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策划。星期四清晨的枪声使加里莫市莫伊大学的学生惊恐万状。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我们根本没时间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开始打枪，有一个枪手就在门口，我不得不跳出窗户，腿上中了一颗子弹。我朝大门跑，碰到一个骑车人，他把我送到了医院。
被枪声惊醒的学生不知道该到哪儿躲避。目击者说，很多人慌乱中朝着攻击者的方向跑去。
65名伤员被送到医院，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大部分人都是枪伤。
肯尼亚安全部队包围这所大学近一天后，将四名袭击者击毙。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敦促人们保持冷静，并提供他们可能知道的有关安全威胁的任何有用信息。
This is a moment for everyone。
此时此刻，我们面对和打击敌人的时刻，每个人都要保持警惕。
And defeat our enemies。
枪手被击毙后，肯尼亚内政部星期四晚上宣布营救行动结束。在800多名学生中，大约500名学生被救出。内政部公布了涉嫌这次袭击主谋者的画像，悬赏$215,000。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次屠杀行为，希望能迅速将袭击者绳之以法。
秘书长重申，他与肯尼亚人民和政府站在一起。联合国继续支持肯尼亚和那个地区的国家为防止和回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所做出的努力。
索马里青年党经常在肯尼亚发动袭击，声称是为了报复内罗毕政府对肯尼亚境内该恐怖组织的打击。青年党的致命攻击严重影响了肯尼亚的旅游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逮捕一名妇女，指控她企图支持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恐怖行动。她是本星期被控支持恐怖组织的第三个人。美国司法部星期五的起诉说，30岁的托马斯企图前往国外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为该组织战斗。托马斯被控与伊斯兰的一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电子通讯，并表示希望参加自杀袭击行动。美国本周还逮捕了另外2名妇女，纽约的维兰扎斯和斯奇斯蒂奇，他们涉嫌企图自制炸弹，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被控阴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前因机械故障而降落台湾台南的两架美国 F-18 战机，以及运输维修机组人员和零件来台的一架 C-130 运输机，已经在星期五下午离开台湾，结束了2天的台湾意外之旅。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两架美国战机到台湾降落并没有政治含义，主要是因为其中一架战机发生故障，需要立即采取预防性措施。 由于预防性的降落未必非降落在台湾不可，这两架军机选择在台湾而不是临近的日本降落，引发了诸多的揣测。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军机选在台湾落地是有人希望北京看出其中的象征意义。中国呢，还因美国军机降落台湾而向美方提出严重的交涉，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金明星期五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对台湾当局同意美军战机降落并提供维修场地表示了感谢。而中国则对星期三两架美国海军 F-18 战机在台南降落的事件表示抗议和愤怒，并表示已经就此事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分析人士说，美国军机故障，飞行员寻求最近和最安全地点降落，这是例行和标准作业程序，中国没有理由抗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架 F-18C 黄蜂式战机四月一号因其中一架引擎故障迫降在台湾台南空军基地，台湾军方提供后勤支援，等待美国修护人员及零件到达后进行维修。美国在台协会对两架飞机安全降落感谢台湾提供协助。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保罗·格林伯格少校四月二号对 F-18 为何选择台南降落一事表示，当时两架战机其中一架发动机警示灯持续闪亮，飞行员采取预防性紧急降落，在获得允许后才降落在台南机场。格林伯格说，这两架战机是在前往新加坡支援代号为突击吊索的例行演习途中发生故障。美国《华盛顿时报》四月一号也援引格林伯格的话报道说，选择降落在台南是由于发生机械故障时飞机的地点所在。他说，飞行员遵守标准程序并安全降落在离飞机最近的地点，那里的天气有利于飞机的降落。格林伯格还说，飞行员的福祉及他们能够安全迅速降落的能力是我们最主要的关切。尽管美国军方详细解释了美国 F-18 战机迫降在台湾的理由，中国仍然对此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四月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他还表示，中国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飞行员在飞机发生状况的情形下必须寻求可以在最快时间内安全降落的场所，这是标准作业程序。中国对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情况做出抗议，或许有其政治盘算。博斯科说，
Any problems that occur are problems that China creates.
任何问题都是中国自己制造出来的，它本来就应该被视为是一架飞机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例行和正常处理的程序。如果中国希望把它拿来作为一个议题，认为这可以给他们一个筹码来向美国交换他们想要的别的东西，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这要不是一种妄想症，就是经过仔细盘算后的策略，让美国必须被迫处于守势。
博斯科说，美台关系本来就很好，双方合作处理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奇怪。博斯科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如果中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议题，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不过我认为他们这么做很不成熟，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问题。台湾和美国很友好，他们一起合作处理这个情况。
巧合的是，这次美国战机迫降正好发生在美国与中国军机发生擦撞的海南事件14周年。2001年4月1号，美国海军一架 EP-3 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上空与中国一架歼8战机擦撞，迫使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中国飞行员王伟 在飞机坠海后丧生，美军和飞机遭到中方扣留，美中关系曾为此而紧张。博斯科认为这两次情况非常不同。博斯科说，
这和当年在海南岛发生的情况不同，当时中国飞行员以擦撞美国飞机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危机，导致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这次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事件，各方的意图都是和平的，中国应该接受这个情况。
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军方一架 C-130 运输机已经载着飞机修护人员及零件，在4月2号晚上8:35抵达台南基地，预定在修护工作完成，两架 F-18 战机也在确认飞行安全没有问题后离开台湾。报道说，由于其中一架 F-18 战机发动机受损情形严重，美方人员当天将在台湾过夜。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美方对美籍飞行员在台南空军基地期间得到适当协助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还是在台湾方面，一名艺人日前把参观阿帕奇直升机的照片上网，而使得阿帕奇直升机被曝光一事引发关注。台湾军方表示，向美国采购来的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是台湾最先进的直升机。艺人李倩蓉到阿帕奇直升机厂房拍照，使得极具机密性的仪表盘曝光。带李倩蓉参观拍照的中校副座站长老乃成星期五被军方因严重违反国军资讯安全规定记大过一次调离现职并移送法办，还有其他四名军方官员连带的遭到惩处。台湾陆军司令部星期五下午在记者会中指出，阿帕奇直升机网上曝光之后，陆军主动与美方联系说明事件起因，美方并没有主动表示关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当局通过官媒宣布，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五说，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已移送天津起诉审判。评论认为，这一动态表明习近平的反腐决心仍然强硬，但是也有解读认为，中国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是扑朔迷离，周永康罪状似乎在缩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和艾德的报道。
中国当局正式对周永康提起公诉。星期五，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周永康案在最高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天津第一分院已于今天，也就是4月3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国官媒的新闻通稿说，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永康在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现年72岁的周永康有中国安全沙皇之称，在胡温时代曾强力推动维稳政策。周永康落马前后，一批与他关系密切并且涉案的省部级高官先后遭到调查或者起诉。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是在逐一清除外围后，最后拿掉周永康本人，打破了刑不上常委惯例。不过这一过程名为反腐，实则贯穿了中共高层派系倾轧和角力的主线。针对中国最高检察院对周永康的起诉，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问题资深观察人士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The only surprise perhaps is that they have made no reference to his son or his other relatives as well as his cronies and
唯一令人惊讶或许是中国当局没有提到周永康的儿子或者他的其他亲属，也没有提及他的密友和老同事，这些人大概有100多人，他们也是周永康领导的贪腐集团的成员。至于周永康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很多北京人士认为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中哪一种都有可能。一是周永康窃取了高层领导人，例如习近平和胡锦涛的电话，还有可能是周永康窃取了一些资深政治局常委亲属的活动情报。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张立凡说，对周永康罪名的起诉范围似乎有所缩小，起诉书没有提到周永康涉及党内斗争的问题。张立凡说，
传说中的政变好像没有被提及，就是对他指控的罪名比较严重的就是他故意泄露国家秘密，那么这个可能以前有所提及，说是他向薄熙来这个透露了一些东西。
张立凡说，在中国党管法院的政治模式下，外界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周永康到底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中共对周永康的政治罪行另行处理。中国民间以及海外舆论对周永康案最新动态反应平淡，他们认为周永康被立案调查后遭起诉是早晚的事情。与此同时，中共党内斗争传闻早已满天飞，天津法院将上演的是中共强势派导演的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剧。舆论目前普遍关注的具体问题是，对周永康的审判是否会电视直播或者网上直播。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周永康曾位高权重，假如被认定罪行严重，是否会被判处死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艾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谴责北京通过给尼泊尔的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以换取尼泊尔政府继续打压流亡藏人的所谓反华活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星期四抨击北京为尼泊尔的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作为交换，尼泊尔承诺继续打压流亡藏人的反华活动。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论坛期间与尼泊尔总统亚达夫会晤，宣布了价值9亿人民币的援助项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长白马瞿军表示，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藏人没有参与任何反华活动。
我们得知中国政府给尼泊尔提供大笔资金，但我不清楚他们所说的反华活动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会有部分藏人对某些议题举行示威，但是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只是很谦卑的人。
尼泊尔有大约20000多流亡藏人，很多是1959年西藏反抗中国统治暴动失败后流亡至此的。近年来，尼泊尔当局加大了对藏人示威活动的镇压，禁止他们参加针对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以及介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公共活动。白马瞿军表示，中国也通过对尼泊尔的援助，获得了对这个喜马拉雅小国更多的控制。
中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对尼泊尔人方方面面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给尼泊尔那么多的投资，否则的话，如果只是想控制藏人，他们不需要出那么多的钱。
北京一直指责达赖喇嘛分裂祖国，是披着羊皮的狼，但达赖喇嘛表示，他只是希望西藏能够获得真正意义的自治，他也否认鼓吹藏独和暴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一些防务专家说，中国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向东亚地区的美军基地和航母先发制人，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他们担心美军依照目前的军力部署，可能难以赢得这一场局部战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些年来，中国军队以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为理由，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并视美军在东亚地区部署军队为他实现所谓强国梦的主要障碍。为了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因主权争端可能对邻国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国多年来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所谓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在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4月1号举行的听证会上，多名防务专家说，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大力提升各类导弹的杀伤力，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和水面作战平台已经处在中国导弹的威胁之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树担心，中国可能寻找机会先发制人，对美军在东亚的设施实施快速打击。
中国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机会正在消失，趁着中国力量鼎盛，他的对手们力量可能有些虚弱的时候，中国能下手就应该下手。
在美国海军研究所主办的2014年西岸研讨会上，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也曾表示，中国军队接到备战指令，在适当时机对日本展开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并夺取尖阁诸岛。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科尔比说，一旦战斗爆发，中国和美国都希望速战速决，不希望打持久战，也不希望扩大战争范围。但是他认为，美军在东亚的军力部署和战略思维都不适合跟中国打一场这样的局部战争。
在苏联解体之后，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美军和各个决策部门大多失去了熟练展开和管控一场局部战争的能力，这就增加了美国应对更强盛的中国时可能措手不及的风险。
不过，匹兹堡大学安全问题高级讲师丹尼斯·戈姆利说，人们不应该低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
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拥有强大的火力，我们的俄亥俄级潜艇蕴藏有强大的火力，每艘潜艇携带616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我们通常在那个地区部署2艘这样的潜艇，携带1200多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而且还能从外地再调来2艘潜艇。
专家们说，赢得一场闪电战离不开一套坚实的自动化指挥、控制和情报侦察系统，而中国军队的这套系统远不及美军。
1号发射。
为了避免中国方面的误判，美军一直在积极推动与中国军队的交流和互动，以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中国否认大力发展军力出自任何非和平企图，同时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东亚和南中国海地区的任何主权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4月4号星期六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中关系方面的消息。总部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说，因窃取国家机密罪而被中国判刑8年的美籍华裔地质学家薛峰已经获释，并在离开北京第二监狱的同日遣返出境，于4月3号抵达了他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家中。1965年出生的薛峰是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2007年11月在北京被监视居住时，他在美国能源和工程咨询公司 HIS 任职。中国指责他把列为国家机密的数据库卖给他的雇主。他在2010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8年。2011年2月，他的上诉被驳回。薛峰在2012年11月因表现好被减刑10个月。 前商人康元成立的对话基金会说，薛峰的家人请求该基金会提供帮助，该基金会向中国官员一再提及本案，并敦促美国政府加大努力，争取改善薛峰的待遇，并促成他的获释。对话基金会说，包括奥巴马总统和来自薛峰所住的选区的德州国会众议员凯文·布莱迪等很多美国政府的要员都向中国方面提出过他的案件。洪博培、骆家辉和博卡斯等三任美国大使和他们的高级助理探视过薛峰。对话基金会说，在薛峰获释之际，他是唯一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美国公民。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权威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表示，他最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预测的是中共统治已进入残局，而不是预言中国即将毁灭。他在演讲中还谈到，中国现在正面临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4月2号在研讨会上进一步澄清了他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的观点。
我不是预测中国即将崩溃，我是预测中国共产党的衰落，一个政党长期的衰落。
上个月初，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述中共政权的残局已经开始。这篇文章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中国官媒还采访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学者，用他们的观点进行反击。他在那篇文章中举出了五个反映出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征兆，包括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贪腐气息弥漫整个社会，经济精英纷纷移居海外，政府加紧专制反映出没有安全感等等。沈大伟在星期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现在正处在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大挑战，尤其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平等。他论述的这些挑战也是对他的《华尔街日报》文章的进一步诠释。自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加紧了政治打压。沈大伟表示，打压其实并非中国唯一的选项，中国能选择不同的道路，但政治改革是一条无法绕过的路。
Undertaking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s.
进行政治和法治改革是必要的，不只是为了政治因素，也为了经济和社会因素。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当今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在经济成长上促进创新的最大阻力。在我看来，无论是控制贪腐、改善透明度、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民众发声平台，还是加强政党自身合法性，如果没有一个更宽松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都无法做到。
在国内层面，中国还面临经济上的挑战，经济增长停滞，经济结构转型，国家垄断资本市场，缺乏创新研究以及进一步国际开放等，都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导致了知识经济无法创新，是经济成长的最大阻力之一。
Monopolies are not generally good for innovation.
一般而言，垄断是不利于创新的。首先，因为他们垄断了一切，他们没有竞争，不管是国内竞争还是外来的竞争。中国有许多重大部门，包括能源、交通、通讯和航空、国防等部门，都是完全由国家企业所垄断。因此，在国内外的竞争过程中，实行混合式的所有制，对提升这些部门的质量至关重要。
此外，沈大伟讲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中国的中产阶级陷入了生活水平和薪资的停滞，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所得到的机会也远不如前一代人所有的境遇。在谈到中国的贪腐问题时，沈大伟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并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就像是一种大型传染病。
坏消息是，中国的贪腐问题非常的普遍流行，十分有系统，范围相当广泛，横行在社会、经济体制、政党、国家和军队各个层面，就像是一种大型传染病。贪腐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和政治系统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贪腐。
沈大伟说，习近平上任以来执行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而至今为止也还没有停下来或减缓的趋势，但习近平强烈的反腐运动也带来了副作用。
尽管反贪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它的一个副作用是整个国家的主干系统被这项运动给冻结了，每个人都怕做错事被抓到，于是人们都不想做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系统有点被冻结，停止继续向前了。
沈大伟在演说中多次谈到，中国的问题是错综复杂并相互影响的。他期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在未来采取更温和开放的态度，解决中国在各个领域所遭遇的挑战。沈大伟最后还说，如果中国希望能成为国际强国，除了要改进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增加软实力外，还必须要学会接受各界不同的批评和声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抬高了香港房地产的价格，使当地的一些居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在香港政府试图防止房地产产业泡沫之际，香港本地的买家正在积极寻求国外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是全球最贵的房地产市场之一，自2009年以来，房价已经上涨了一倍。克里斯·帕克已经在此居住了七年，房价现在令他十分担忧。
This is where I want to be now, and I don't want to go anywhere else. I certainly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我现在就想住在这里，我不想回到英国去，所以我不会离开香港。但我觉得以后我不管是住在这儿还是另外找个地方，都会很困难。可能不得不换地方。
房价去年涨了13%，创下最高纪录。中环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的平均市价已经到了230万美元。今年早些时候，政府采取了措施来降低房价，担心内地买家的进入会哄抬物价，制造泡沫。对于902,000美元以下的房地产的买家，他们需要付更高金额的首付。买第二套房子的抵押贷款的规则现在也已经开始收紧。由于这些措施以及中国大陆经济放缓，一些不动产专家预测房地产价格会暴跌，但其他人预计市场只是增速放缓而已。曾焕平是香港房地产投资公司仲良联行的董事总经理。他认为政府的措施从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泡沫的产生，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买家不可以申请过多的贷款。
When people talk about bubbles, they always compare that with 1997. That was kind of like 15.
当人们谈起泡沫时，总会提到1997年，那已经是15-16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利息大概是13%，但今天只有2%，这其中有着显著差别。第二点就是贷款抵押比，现在不动产抵押贷款低到40%-50%，对香港来说是非常低的。
So it's meaning it's really pretty much very low debt situation in Hong Kong.
但高昂的售价已经开始刺激一部分人到国外投资。香港地产开发商太古地产最近向消费者推出了他们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开发项目。
South Beach is the number one beach in America.
迈阿密的南海滩是美国第一海滩，拥有超过50座正在建设当中的摩天大厦，这里还有众多的艺术藏品和像热火队、海豚队这样的娱乐设施。
The Marlins and the Panthers.
许多迈阿密的公寓售价都低于100万美元，对于香港的买家来说非常实惠。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由海伦播报。
台湾和中国大陆正在展开贸易谈判，如果达成协议，这将是最深远意义的协议。 近期以来，中国大陆已经逐渐将目光转向日本和韩国等贸易伙伴，而双方关于削减关税的会谈在台湾遭到部分民众的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北京和台北的贸易谈判代表于本周周二到周四在中国大陆举行了第十轮关于削减进口关税的谈判。这次谈判极有可能涉及机械、平板显示屏等上千个台湾产业。谈判预计将在今年之内完成。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玉军认为，尽管一些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野心仍存有疑虑而反对贸易协议，但他希望出口厂商能够推动达成协议。他说，
一定不要低估企业界的影响。如今世界市场的竞争已经迫使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这项协议，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我觉得这项议案年内肯定会通过。
台湾的出口厂商希望协议能够通过，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享受更低的关税。中国去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国际贸易局在3月25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台湾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已经等不起了。此声明发布之时，正值中国与台湾的出口竞争对手韩国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出口大国日本已经完成和中国的四轮谈判。台湾总统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同时也在担心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2014年3月，上千名示威者曾占领立法院，反对政府与北京签订服贸协定。自此以来，这些台湾民众开始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方面就对台湾提出主权要求，但在2008年，马英九政府决定搁置政治分歧，与中国大陆讨论经济和投资议题。目前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经济协定，推动了总量为5000亿美元的台湾经济。去年两岸的贸易额更是达到了1300亿美元，因此许多人担心中国大陆会利用经济因素促进两岸实现统一。台湾凯基证券的经济学家蔡耀德认为，因为政府需要在经济利益和选举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削减关税的谈判进程会有所放缓。他说，
中日韩 FTA 今年应该会年中的时候会确认会签署吧，那当然你对台湾的就是说出口或者说货贸应该会有一些些压力，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落后。不过因为明年初是台湾的那个总统大选嘛，那会觉得说在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对外交谈判，尤其是其实国内的那种反弹的声音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有可能谈判的可能会稍微落后。
自从去年抵制服贸协定的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厌台情绪。分析人士称，北京现在更加关注与韩国的贸易关系，且开始怀疑在除去机械和高科技硬件等类别后，与台湾关于削减关税的谈判意义会大打折扣。台湾21世纪智库协会的首席执行人雷倩认为，这项协定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表明两岸的服贸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对于广大市场和降低主要产业关税而言，作用其实不大。
台湾官员未透露本周的讨论议题，但国际贸易局说，北京与韩国的关系会成为一个讨论的重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就在基督教人士等候庆祝4月5号复活节的同时，全美上下的宗教自由辩论也是吵得沸沸扬扬。起因是印第安纳州新通过的一个宗教自由法案引起了同性恋社区的不满和抗议。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下面的报道中介绍和分析了这场争议的始末以及所涉及的问题，请听详细内容。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州长麦克彭斯3月26日将该州议会投票通过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后， 在全美上下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和抗议活动。反对人士指责这个法律歧视同性恋，他们说印第安纳州的这个法律在强调保护宗教自由的同时，有可能为商家拒绝给同性恋和双性恋提供服务打开缺口。他们还列举了全美各地陆续出现的以宗教信仰自由为由拒绝为同性婚姻提供服务的案例。为了平息紧张的事态并进行必要的澄清，彭斯州长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表示，有些人对印第安纳州通过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有可能造成的影响存在着误解、困惑以及错误的描述。彭斯强调，这个法律不涉及歧视问题，其宗旨是给该州的宗教自由注入活力，而并没有给予任何人歧视他人或者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印第安纳州众议院共和党第二号人物贾德森·麦克米兰众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该法律在全美上下产生如此大的反弹，是他本人以及很多他人始料未及的。
We certainly didn't expect that kind of backlash, and that was largely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is is already the law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我们的确没有料到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弹，这主要是因为事实上联邦和全美大约30个州之前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因此谁都没有料到为什么只有印第安纳州的这个法律引起了反弹。
1993年，美国国会几乎全票通过联邦的宗教自由恢复法，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那项法律的宗旨是保护公民的宗教活动不受政府的干涉，很多州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了类似的版本。1998年，奥巴马总统就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期间，也对该州的法律投了赞成票。面对强大的压力，印第安纳州议会于4月2日投票通过了修订过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并由彭斯州长签字。修订后的法律加入了保护同性恋的条款，它禁止公司和个人供应商基于性取向和性身份拒绝向任何公众成员提供服务、设施、货物、就业、住房或公共膳宿等。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联合分校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卡茨指出，印第安纳州宪法已经为该州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保护，因此再通过一个宗教自由恢复法是多此一举。卡茨进一步指出，这场争议的关键问题在于印第安纳州法律通过的时机。据他介绍，一个联邦法庭前不久推翻了印第安纳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在该州基督教人士当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弹。卡茨说
：“So what the state legislature, in my view, sought to do in passing this law was a way of saying to religious people,
印第安纳州议会试图以通过宗教自由恢复法来安抚宗教人士，说，我们理解你们对联邦法庭做出的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不满，因为它有可能冒犯了你们的宗教信仰，因此这个法律旨在传达一个信息，而不是要真正改变印第安纳州法律的实质。”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原上诉法院法官迈克尔·麦克康奈尔则认为，这个争议是不相信宗教自由的人士搞出的一场政治闹剧，目的是误导社会大众。他指出，印第安纳州的法律根本不涉及歧视同性恋的问题。事实证明，在实施宗教自由恢复法的州，没有商家被给予歧视同性恋消费者或其他人的权利。他说
：“There have only been, to my knowledge, two cases in which they have ever even been invoked.”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只有在两起案子中，有人根据宗教自由恢复法拒绝为同性婚姻提供服务，但是他们并不涉及同性恋歧视本身，而涉及同性婚礼的问题。这两个案子的原告均以败诉告终。
瑞金大学法学院教授布鲁斯·卡梅伦认为，围绕印第安纳州法律的争议归根到底与全美同性恋权利运动高涨有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3年作出判决，认定联邦婚姻保护法违宪，同时给予同性伴侣与已婚配偶同等的联邦福利待遇。
So suddenly we have this clash of right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are not only homosexuals, but
突然之间出现了权力冲突。一方是同性恋者，他们不希望因为结婚而受到歧视；另一方是基督教人士， 他们表示，根据我们的信仰，同性恋是罪，我们不能支持犯罪行为。
卡梅伦教授指出，美国人信奉的理念是人人都享受自由的权利，政府不能强迫公民个人从事违背其宗教信仰的事情。此外，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为同性恋者从其他渠道得到所需服务提供了可能。与印第安纳州宗教自由恢复法有关的争议仍在发酵，一些州在通过类似法律的同时加入了确保同性恋者不被歧视的条款。对于这种妥协性做法能否平息这场权力冲突，很多分析人士持怀疑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肯尼亚总统肯亚塔星期六呼吁肯尼亚人团结起来。两天前，青年党激进分子在一所大学校园屠杀了148人，主要针对的是基督徒。肯亚塔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全国哀悼3天，他呼吁肯尼亚人民捍卫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肯亚塔总统强调，他相信伊斯兰是和平与容忍的宗教，并表示肯尼亚的索马里人和穆斯林是该国经济与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尼亚总统还保证说，肯尼亚政府会采取一切手段，将制造贾瑞莎大学血案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绳之以法。他还说，已经逮捕了5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与此同时，保安部队还打死了另外4人。俄罗斯与国际红十字会呼吁沙特暂停其领导的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以便能够将对也门的非军事援助安全送达，并且能够让外国人安全撤离。俄罗斯是在星期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上述请求的，这个会议也是由莫斯科方面提出召开的。俄罗斯起草的一份决议案要求沙特领导的打击什叶派反叛分子的联军必须有规律地暂停空袭。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也呼吁立即暂停交战。红十字会说，他们运往也门的援助物资受阻。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瓦说，安理会成员国希望在星期一前就俄罗斯提出的决议案做出决定。法国警方星期六表示，至少在本周末停止对德国之翼空难地点的搜寻行动。有关当局说，他们已经找到了2个黑匣子和人体残骸进行 DNA 分析。这架德国飞机3月24日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在这个复活节周末，遇难者的家人与亲朋赶到空难地点附近的纪念场地，悲痛悼念逝者。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警察禁止媒体进入纪念场地，当地封锁了媒体可以看到纪念场地的所有观察地点。据官方媒体报道，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露面。网上发布的4张照片显示，88岁的卡斯特罗坐在一辆汽车里，从车窗伸出手来与似乎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支持者们握手。从照片上只能看到卡斯特罗头戴一顶棒球帽的侧脸和他那标志性的大胡子。古巴报道说，照片是星期一拍摄的，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在数天之后才发布。一段新的视频显示，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捣毁了古城哈特拉的遗址，他们用大锤敲碎遗址的墙壁，并使用攻击步枪扫射价值连城的雕像。官员和当地居民说，激进分子上个月袭击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化遗产的哈特拉。由于这座古城仍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内，现在仍不清楚古迹被毁的程度。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